主后2010年2月2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传扬真理二。
主，我们重新在你面前，
主，我们重新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照你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女，就赐下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叫你阿爸父，舍利你宝座在这，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也是跟各位说新年快乐哈！大概这是我们今年当中大概是最后，应该说最后一天了哈。 明天啊初八了齁，大概我们以前都过到初三啦啊，但是今年的假期特别长齁，过了很久齁，到今天大家都还在过年齁，那但是我们啊在今天我们依然用我们啊的敬拜啊来到神的面前齁。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齁，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地区众教会的一封信。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大家来看我来念。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情，怎样极力逼迫残害上帝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又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上帝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上帝。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一封信当中，在述说他过去当中他的生命的历程，跟他转变之后所行的事情。这也是让我们想到保罗在这里要告诉这个众教会，也就是说他过去的事件曾经残害过啊这个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门徒，甚至他比别人更甚，就是他更加热心的残害基督徒，比别人比他同年纪的人更是如此。但是他现在说他听说过去残害这些基督徒的人都转过来，然后去宣扬神的道，这是可喜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人生里面有没有曾经对一个人非常有敌意，或者是对这个人很有不满，那你用什么方法对待这个人？像保罗这个人，过去被他残害的人一定什么很痛苦，转过来现在保罗要跟他说我传给你的是真理，你相信吗？很难，对不对？很难。但是保罗他今天所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所做过去所做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转过来让他得到更好的生命的时候，他也愿意众人都能够去领受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今年过年齁，我不知道你是快乐的，是喜乐的，还是痛苦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过年的时候你向多少人跟人说祝福的话。大概我们中国人啊，就华人，大概在台湾人，大概在过年的时候都说好话，都要说祝福的话。我不知道今年你在过年的时候跟多少人讲过一个祝福的话。我们都期待着一个人能够得到祝福，但是让我们生活当中，他说要摧毁一个人啊，最简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说负面的话。你在吵架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祝福他，对不对？你在吵架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说祝福的话？绝对不会，你讲不出来，你是越讲越怎样，越讲越难听，然后呢越来越怎样，越想越多负面的话要攻击他。 那么这就是最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生命。我常常跟有机会跟这个学生的父母说，你不要常常骂你的儿子猪头，骂你的女儿猪头，因为你是在什么？因为你绝对没有祝福。这个生命，这个话语其实一直在摧毁什么？摧毁一个孩子的信心。我们也一样，当我们一直讲负面的话的时候，是对一个人的什么信心摧毁，没有建立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够对一个人说消极的话，同时反过来又希望他是受到祝福。如果我从这样说，说如果你期待你身边的人或者你的女儿儿女能够得到祝福，那你要有信心的来对他说话，对他说信心的话，对他说造就的话，这是你对他生命的一种宣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实验啊，这个很久了哈。这个在那个一个瓶子里面放一些饭，白饭哈。如果你对啊，你每一个都可以试验哈，就是说这个饭呢，这一盒里面你说祝福的话，跟这一盒饭你跟他说那个难听的话，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盒你讲难听的话，这一盒的饭它会变臭。这一盒这个啊，这个你说祝福的话或者是好听的话，这一盒里面的饭它没有那么不好，听说还会更好。这是我觉得这人家做过的实验。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你不能只是讲负面的话，你不是讲负面的话，其实你应该带着祝福来祝福这个人的生命。保罗他曾经用负面的方式来对待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当他认识真理以后，当他被光照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开始对基督徒说信心的话，他开始传扬这样的真理，他不再讲负面的话，他只单单传讲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被耶稣光照以后，也没有因此而整个人都改变，没有因此就前途很光明。他说出他过去的热心是为着他的祖先所流传下来的这些生命，就是犹太教，我们今天说的犹太教，他用犹太教的礼仪，用犹太教的生命在破坏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他圣经里面我们刚念到的说，他在犹太教中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说出他过去的生命的价值是在看见犹太教中的礼仪跟过去他们祖先所留给他觉得生命是最宝贵的这个信仰，就是犹太教。但是当他被耶稣光照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不再一样。他看见什么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就是从上帝来的祝福，从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祝福，他看见那是他生命最大的价值。当保罗改变他生命的时候，没有对这些过去不接纳他的这些使徒。如果你从研究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被耶稣光照以后，他有4年的时间没有在耶路撒冷。圣经里面刚告诉我们说他没有怎么样，他没有去耶路撒冷见那些使徒，他只有去阿拉伯，然后回到大马士革。也就是说他在他们当中离开14年的时间。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那里有写到保罗离开这些人大概14年的时间。这14年当中他没有被接纳，14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14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人生大概过1/4。但是他没有因此对这些使徒排斥他的，或者是这些不接纳他的这些耶路撒冷的长老就怀着敌意，没有。他带着祝福，他带着一个生命再次跟他们分享他所从耶稣基督所得到的福音。这是保罗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会有失望， 都会有挫折。其实我们都期望自己能够更好，都期望自己能够怎么样，被接纳、被认同。但是像保罗一样，他被光照以后，他希望他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传扬，可是当时他没有被接纳，被人失望。或许他曾经失望过，他曾经挫折过，因为没有人接纳他，连耶稣的使徒都没有接纳他。他的内心里面一定很渴慕的能够为耶稣做什么，但是他的门徒不愿意，没有接纳他。所以每个人都会有失望跟挫折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学一件事情，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就能享受在上帝里面的祝福。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像创世纪里面的雅各，他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我常常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都觉得雅各是一个很狡猾，是一个很这个做事哈，让人就是不能够接受的哈，因为欺骗他的哥哥哈，然后欺骗他的父亲，用诡诈的方式哈，用狡猾的方式得到祝福。这个从人呐、啊，一般的眼光来看，这是不能够被接受的。但是我一直在看他的生命，他从内在里面有一个渴慕，他原来是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但是他渴慕，他知道在犹太人当中，那个长子的名分是最大的祝福，就像从上帝来祝福一样，他渴慕这件事情，他就用尽了很多方式去得到这份祝福。我觉得是他生命里面很难得的，他看中了什么？上帝最大的应许就是祝福，他渴慕那样祝福，他内心里面期待有一个最大的价值，就是从上帝来的祝福。虽然从人的眼光不能够接受，但是从他内心里面跟神的关系，他期待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祝福。我不知道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渴慕，从上帝来的祝福。我不知道从你内心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渴慕，或者是你花费了很多的精神，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寻求那个最大的祝福。你有没有这样渴慕的灵？以扫他因为轻看上帝的祝福，他一生当中，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看不见他成为一个以色列族长的名分。他的内心里面极度的没有平安，且内心常常带着什么？带着愤怒。创世纪27章里面，他说以扫因为他父亲给雅各祝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他的内心里面没有平安，他的内心里面带着愤怒，他的里面没有一个渴慕的灵是跟神的关系，他里面没有一个渴慕的灵是他看见他要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祝福。上帝要给我们的是祝福，不是愤怒。保罗还没有被耶稣光照以前，他热心服侍。我们说他热心服侍什么？为他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些事件，就是为了犹太人的这个生命，为了犹太教里面的礼仪，为了犹太教里面的传统，为了犹太教里面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能够让这些人离开犹太教，不能够让这些人背教，他就热心的传扬，也不容许什么外教侵入犹太教。这是保罗当时候的热心，他看见这是他祖先所流传下来的遗产，所以他说他比本国的人更要热心。有个学说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保罗为了犹太教的传统跟信心大发热心，与渴慕上帝在犹太人中的拯救，他不愿让这种学说所左右，所以他大发热心要除去耶稣基督的福音。曾经有人把这个福音要给这个他们，但是保罗不愿意这个福音进到他们里面来，所以他的各样阻拦神的福音进入犹太教，这是他大发热心的地方。也就是说直到他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以后， 他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他认识耶稣基督才是上帝要差来的弥赛亚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生命的至宝，他转变了。其实他们期待，他们很期待一个弥赛亚，他们内心里面其实期待着上帝差派一个弥赛亚到他们当中来，他们内心有所渴慕，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等待着弥赛亚来临。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临以后，他们没有认识这个耶稣基督，直到保罗被光照以后，他才真正认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弥赛亚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的时候，保罗他才知道自己的卑微，我们才看见保罗他生命里面开始转变，不再看自己，而是看什么？看耶稣基督为他的中心，耶稣基督才是他生命里面渴慕的地方，所以他改变他的生命，卑微在神的面前，他看自己为卑微，不再是什么？不再是高傲。所以腓立比书三章里面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物，看作粪土，为要得到耶稣基督。他说我们看见他随后所传扬的耶稣基督的整个的福音的热心，更看重从上帝来的祝福，不是看见人眼光的荣耀。这保罗改变了生命，他的生命里面原来他以为在犹太教里面可以得到最大的祝福，但他没有找到，他转而当耶稣基督光照他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他的内心有个渴慕的灵，就是当他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以后，他的生命成为真正的至宝的是耶稣基督。第三个，他说在上帝与众人面前，他要开始做见证。保罗对加拉太教会他提出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为要在人跟上帝面前来见证耶稣是主。保罗写信给这个加拉太教会是要传扬这样的真理，也就是说他所传的真理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他要再一次在众人跟上帝面前见证这福音跟他原先所传的是不一样的。他过去所着重的是在犹太教里面的这个礼仪，但是他现在所传的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是一个福音的真理。上个礼拜六我在准备讲道片的时候，我想这个礼拜我应当没有时间准备好，过年一定很忙，所以我上礼拜六就在要完成这个讲道片。在准备讲道片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个资料，我觉得非常的宝贵。他是一个从台湾到美，他在台湾当这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齁，一个叫郭正昭的，他的信仰很感人哈。他原来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说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归基督教，那为什么要回归长老教会。我看到这个他写的这个见证，我有点觉得更快乐哈，因为他不是说不只回归基督教，而且回归长老教会这样哈，所以有点。刚开始看的时候很高兴，但是也有一点纳闷，为什么不是只有回归到基督教，而要回归到长老教会这样。我有点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这个不太一样这样。我就看了他的见证，他说到他改变他生命，他以前是一个民间传统的信仰，当他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信仰。那他是做一个研究员，他是读历史的，他从历史里面来看到历史的不同，所以他真正要在他的生命里面转变他的信仰，来到基督教。他说作为一个信仰的追求者，我曾经一度接近佛教，然后特别向往禅宗、达赖、慈济等一些教派的这一个人生哲理。但是他说他在佛教的教义跟实践当中，他始终找不到可以满足他内心世界的这种信仰体系跟价值的观念，所以他最后越离越远这个信仰。他说他为什么会来到基督教，他第一个见证，他说他自己的生命， 他说对宇宙的这么宇宙哈，他在研究历史，所以他看见宇宙的这种这么神奇哈，跟大自然这么传奇，生命为什么这么让人惊叹？他读到了这个牛顿、爱因斯坦的作品，包括这个达尔文的这个对科学的结论哈。他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敢否定，在这个宇宙，在这个自然界里面有一个创造者。是他看到这些人他们生命里面肯定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者，所以他就开始去研究他们的思维。他说他们在他们的信仰里面非常的有宗教的情怀，而且他自己也曾经体验到在我们的心脏的构造跟生理的机能那么复杂的过程当中，那种奥妙实在是很难去理解。所以他说他第一个见证是像这样的自然界跟这样奥秘的人的身体，他说这不得不让他认为有一个这样的创造者。第二个他的见证是说，他在旅行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他有遇到了很多的环境，他也在观察这些环境，他对他所见所闻所感受的跟洞悉去做一个宗教体系的这种生命。他说一个伟大的传统就是基督教所发出感人的力量跟教化的力量跟文明的力量，使这些人过去的这些人从野蛮然后到文明，这个历史的演变过程都是一种实验式，也是实践性，也是实证的。他提出了几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从意大利到土耳其，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从意大利到土耳其，从罗马到君士坦丁，这些都是古罗马时代的领域。他说古罗马帝国的军国主义的统治，他们过去非常的专横残暴跟暴虐，是史无前例的。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看见了这些历史，他说特别表现在基督徒，就他们这些暴虐特别对基督徒有很长的残害，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大概对人对基督徒的残害是过去当中是真的是非常的残忍。但是他想象到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样能忍受这一些，用信仰坚持他们的信仰，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然后用信仰去度过这些黑暗期跟这些难关，甚至是那恐怖的岁月。他说最后这些罗马人却改变他们的信仰来信基督教，是他当一个历史学家所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更加不一样的地方。最后他的感召力量让这个罗马帝国也能够信仰基督教。第二个他看匈牙利人，他说匈牙利人过去也非常的强悍跟野蛮，他曾经消灭过罗马帝国，威胁西罗马帝国，但在15世纪后，他说他们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他自己旅行在匈牙利帝国里面，他说今天的匈牙利的社会水平之高令人羡慕不已，是因为他们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第三个他说德国也是一样，他说日耳曼民族他出现在公元初的时候，他说当时候他们的形象是非常的野蛮，罗马人形容日耳曼人是森林的野兽，不是人类。他说从野蛮到文明，大概你可以参考到德国那个史学家兰克他写的一个罗马与日耳曼民族史，他说日耳曼人如何消灭西罗马帝国，然后到了马丁路德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反抗天主教，为宗教改革来逃亡，最后日耳曼民族就是今天说的德国却改写了圣经，形成日耳曼文学的典范， 奠定了新的新教的伦理，这种信仰的体系，然后对我们今天的人影响非常的远。就他读一个历史学家所读到他生命当中一个基督教在历史当中对人的感化。第四个，他说到北欧，他说北欧为以前叫做维京人，我们都读过哈，叫维京人。他说原来他们是一群很穷困的渔民，到第八世纪，从第八世纪到第十世纪，他们成为一个海盗，掠夺这个海上的伟业哈，然后专横于这个北欧跟西欧的海域，然后杀人，然后夺取这些人的财物，制造恐怖，让当时候的人非常的上当。但是后来他们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感召，特别是路德会的新教伦理潜移默化当中渐渐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脱胎换骨，所以他们分别建立了四个国家，就是丹麦、挪威、瑞典跟芬兰，后来加上冰岛。他说他们都是一个政治清明、社会祥和的福利国。这是一个读历史的人，他从历史里面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他自己转换他的生命。他从过去追求这个民间信仰，他自己写的文章，从他的信仰历程当中，跟从历史当中看见基督教在这个历史当中对人的感化，他看见了这些真理，他转变他的信仰。我觉得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他从自己的眼光转变到神的眼光，然后他开始进入这个信仰里面。所以他从过去一个民间信仰的生命，从社会跟历史他看见了上帝的作为，为主做见证，也在众人面前来做见证，宣扬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掌权。保罗过去的生命也是一样，他用自己过去所经历的生命在面对他自己，但是当他被耶稣基督改变以后，他有不同的眼光。这个郭正昭这个先生也是一样，他过去活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如今他知道这个真理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历史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有非常不一样的力量，他转变他的生命，见证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跟他的话语。我们更应该学习这个郭正昭这个先生，他从历史里面看见了神的恩典跟力量，也用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力量跟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见证耶稣是主。保罗他从生命的改变当中，他就好好的见证神的名，在每一个地方写进去建立这些人。郭正昭先生他其实为什么说要回归到长老教会，不止基督教，要回归到长老教会。他说长老教会过去在台湾这个100多年来，我们所受到了非常不公平的地方，甚至是在这个过去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贡献，我们都敢说出真理的话。在60年代我们离开离开联合国的时候，长老教会就发了一份函，叫做国事声明。在这个我们的每一个时代当中，我们都对真理发声，对这个社会发出真理的声音。所以他说为什么回归长老教会，他的意思是说长老教会在每一个我们遇见困境的年代当中，我们都发出了我们应该坚持的真理。这也是这个郭正昭先生他就说的，不只回归到基督教，当然他因为住在台湾，过去住在台湾，认识台湾，所以他说回归长老教会是长老教会在我们每一个时代艰巨的时候，我们都发出了真理的声音。所以这也是他说的一种生命跟一种信仰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 不是为我们自己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上个月我大家跟大家分享过，去年是加尔文，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尔文500周年的诞辰。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纪念加尔文？因为加尔文从他的生命当中，他在服侍上帝的过程里面，他基本的态度就是默默的做，能够点点嘛者，隐藏自己，把荣耀归给上帝。从他的遗嘱里面可以知道的心愿，就是他身后下葬公墓，他不要立这个碑。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四个人，是后来的人把他立上去的，就是宗教改革的四个人。这其中一个就是加尔文。其实加尔文以前的人都找不到人，以前的人找不到他的墓，因为他就是他的遗嘱里面就说了，他的坟墓里面不要立墓碑，不要人去纪念他，也不要人去什么，去给他献花，因为他觉得我的一生是为了要荣耀上帝。他不要人用精神用时间去琢磨在他身上，是要把这些精力这些能力跟时间拿来荣耀上帝。这就是加尔文的思想，他希望是每一天当中我们活出的生命可以荣耀上帝，成为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上帝真理的流通的管道。后来的人为了要纪念这四个那个宗教改革人，所以立了这四个四座神像哈。我想这应该加尔文如果看到的话会流眼泪啦哈。那现在的很多人都跑去那边纪念加尔文哈，但是这不是加尔文喜欢的事情。加尔文他说，不要为我立墓碑，因为那不是我所要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拿来荣耀上帝。所以当我们从哪里得力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哪里发光。今天的题目叫做传扬真理。保罗在他生命当中，他为的就是要传扬真理。当他遇见困境的时候，他要传扬真理。那遇见被批评的时候，他要传扬真理。今天加尔文，我们的长老教会的始祖告诉我们，用我们的人生，用我们的精力去荣耀上帝。也愿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用我们的每一份心力，能够去荣耀上帝。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你的能力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与主你同行。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学习的历程当中，所经的历程当中，让我们更荣耀你。主，真的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可以认识你，谢谢赐下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见证主你的名，让我们刚强壮胆，在每一个时刻，在每一分钟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愿神你亲自带领我们，如同保罗的生命，当他过去的眼光被真理遮蔽的时候，他一样热心的传扬他所传的，但是那不是真理。当他被你所光照，打开他的眼睛，打开他的心，认识你的时候，他就大发热心来为你的真理传扬。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眼光，认识你的真理，传扬的真理，让这个教会，让你的名在地上被荣耀，愿你的名被高举。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深处我心》。我们唱一次就好，在唱的时候，那我们一起安静来思考，我们每一天的新的一年当中，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来哈？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烦，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你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完全的医治，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感谢耶稣，我的救主，我的平安，我的医治，我的耶稣，爱我的主，你的恩典深处我心。
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得到平安，我们能得到喜乐，是因为你担当我们的忧患，你背负我们的痛苦，你为我们的罪压伤，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到平安。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求你用你的真理的话刻在我们心里面，教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荣耀你，教导我们每一天活在真理里面，让主你的名被宣扬，你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你的真理，诉说你的话语，让人可以认识你。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十字架上宝贵的爱跟宝贵的这个血，使我们洁净，赐下宝贵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得到平安跟喜乐。你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求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坚持我们生命当中与神的同行，直到永永远远，阿们。